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啊，今天是我讲道，但是呢在我讲道以前，有一位姊妹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啊她的见证。盼望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们，今天因着主的恩典把你带到这里来，也盼望你今天能够得着主耶稣，欢欢喜喜的回去啊。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我们亲爱的戴安姊妹啊，她说她有一点紧张，说实在的，站在这里讲话的确是有点紧张。我每次站在这里或者报告或者讲话，我都觉得非常紧张，真是需要主的恩典托住我们啊。下面我把时间请戴安姊妹上来，您来一同。
亲爱的兄弟姐妹，亲爱的福音朋友，大家好。感谢神今天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来回顾我这么多年走过的道路。我的信主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在我准备这个过程中，我心里就一直在很激动。我就想起我们教会在外面墙上写的那个字 God is love， 神是爱。我呢是在2010年去的教会，但是之前呢，我是出生在一个没有基督徒的家庭，我是来自北京，在我的周围我从来就没见过基督徒。原来我呢在北京的时候好像一切都比较顺利，所以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我是看自己永远都比别人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从来呢不会亏待别人。我觉得呢我生活中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那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别人对不起我，没有我对不起人家。所以我经常会跟别人发生争吵，就是因为一出现事情我就会拿手指着别人说。有时候我也觉得我有话说的不对，事情做的对不起人家，但是我一点都不肯承认是我自己的问题。谢谢。我还是硬着心，所以呢造成我跟别人呢有很大的问题，别人都觉得我高高在上，家人也曾经就是提醒过我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一遇到问题你就先赖别人，但是我觉得我没错。我第一次听到福音是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那时候我才20多岁，我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我没有连话都不会说。我从在北京，我是一个大学老师，到一个新的环境中，我还不如大街上的瞎子和聋子，我好像觉得我一无是处，什么都没有，我一切要重新来。就在这个时候呢，我的朋友他是基督徒，他向我传福音，带我去到教会，我也跟他去了几次，人家跟我讲什么我也听了听，但是回家我想了想，我不能去，因为我到这里，我好不容易从中国出来，那时候出国很不容易，我为了拿到那本护照，我在北京我去了公安局10次，我想我不能把时间浪费在去教会上，我出来是干什么的呢？我是要靠我自己的努力，我还这么年轻，我有的是机会， 我要好好努力，我在这个地方我要好好的学上学，我要好好的打拼，我一定能成功。我是一个非常相信自己的人，我不相信神，我也不觉得我需要神，我觉得我就需要我自己努力。于是就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就这么自己一路跌跌撞撞，当中受了很多苦。那个苦真的不是一点一滴的，但是我心呢还是这么刚硬，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道路，坚持我自己的想法。那之后慢慢的，我的努力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觉得呢我的未来就掌握在我自己手里，我只要努力，我想要什么我就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我认准准了我就一定要做到底。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情。当我取得成就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骄傲，我就觉得我行。但是我也有失败的时候，当我失败的时候我心情非常低落。所以实际上我看着似乎我非常的就是好像一切都挺顺利，别人也看我还都不错，实际上我自己知道我的内心呢是很脆弱，我想成功但是我又特别怕失败，我其实经不起一点打击，有一点打击我就非常的情绪不稳定，我这个心就像那个波浪似的上上下下，好像从来就没停过。之后呢我就又来到澳洲，在澳洲呢我也是不停的工作努力，也在这里上学，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我心里不定的时候，我都是靠发脾气，靠发怨言，我在家里呢跟家人发脾气，也跟孩子发脾气，然后家里人呢就都劝我说你不能这样老发脾气，尤其你跟孩子说这些负面的话特别不好，比如说我经常说气死我了累死我了，然后家里人就提醒我你不能老说死啊死啊的，你这不是咒你自己吗？可是我自己一想是这样的不好，我这样说不好，但是我忍不住，我到事情来的时候我这句话好像就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就说出来，然后我也觉得我确实有问题，我这样的心老这样上上下下的对我也不好，然后我就听朋友说你要想办法放松，于是我就想哦那我就去做一些运动我放松，于是每个星期天我把女儿送去中文学校读书，那时候我们住在南区，我就去那个机场旁边那个海边走路，初初我走路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晒着太阳，海边很多人，我就跟人家一起走，我觉得这样我就能让我自己改变，我能放松了啊。有时候我在家也听音乐，但是呢就在有一天我走路的时候，我走了很长时间，走完路呢我还去喝咖啡，我觉得看着飞机起降啊什么的挺惬意，但是有一天我走完了以后呢，我突然觉得我这生活挺无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很无聊，然后这种想法呢出现过好几次，每有好几个星期我走完了以后我都觉得很无聊。有一天我就走完了我就开上车往回走，我就想起十多年前我在教会里听到的那个福音，我突然我就想是不是我应该去教会呢，其实那时候没人跟我讲我要去教会，我就想是不是我应该去教会， 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查了一下呢，我看到哎，在我女儿读中文学校的那个地方旁边一条街就有一个教会。于是第二周我把女儿送去那个中文学校，我自己就去了，我带着我妈妈去的教会。那个教会里面正好就有一个我的朋友，还有三个我以前教过的学生，就是神为我安排好。结果到那里我看到有熟人，我又看到教会呢，这一次我感觉我的心情在教会不一样，于是我就开始在教会参加就是第新来的人的那种圣经培训。我也听讲道，但是圣经我没听懂，我虽然认字，我文化水平也不低，但是我听不懂圣经，我也读不懂圣经。但是有两次的讲道让我很感动，有一次呢就是黄彼得牧师去我们那个教会讲，他那一句话让我一直记到现在。他说，当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爱你的时候，天上有一位父爱你。我听到以后心里非常受震动，我觉得我挺需要爱，我一直都是靠我自己，靠我自己，我很累呀，我心累，我脑子累，如果有人爱我那多好。我就想我就是需要这样的爱，所以我就在教会坚持下来。还有一次呢，是我们教会的牧师讲到，他就讲到刚才诗歌里唱的，不要怕，只要信。我就想我这么多年我真的很怕，我表面上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好像也挺顺利，但实际上我心里担忧很多，我怕很多事情，我怕失败。所以呢我慢慢的我体会，越是外表刚强的人心中越软弱，一丁点失败都接受不了。就是这两句话，我就想如果我信了耶稣，我真的就没有怕了吗？那就太好了。于是我就留在了教会，于是之后我就决志信主。在我决志信主以后，我心中真的就得到释放。我不是说信主以后我没有任何困难，我的困难还是很多，我还是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呢我老记住这两句话，第一个就是当我受到委屈的时候，当我特别受到委屈的时候，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就想天上那个父还爱我。在各种各样的困难中他也保护我，我呢也跟神求，我想要这样的事，我想要这样这个，我想要那个，但是神呢很多都没给我。我慢慢的才明白，那是我想要，其实不是我需要，神给我的都是我最最需要的。这样经历过很多事情以后，我开始学会感恩。我以前是没有感恩的人，我觉得我得到的一切都是靠我自己得来的，努力来的。以前我先生也说过我，他说你应该知足啊，他说你看看你周围的人都很多人还不如你呢，你应该知足。那我跟他说，因为我人好啊，因为我努力了。这真的是我当时的情景，现在我感觉不是这样的。我读了生命记第八第九章，我感觉那几句话就是说我不是靠我自己的聪明，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很多情况下一直都是有神在为我预备，在带领我。 所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把对人说，我改成跟神说，我学会，慢慢学会，开始我向神祷告，我把我心中的难处，我的委屈，我告诉神。经过这样一次一次的管教，我现在慢慢觉得，问神，跟神说，真的是比问人和跟人诉苦要好得多。神真能帮我们，他真的也愿意帮我们。当我跟人说的时候，人家只是表面上同情我一下，真能有几个人伸出手来，能认认真真的帮助你把细节都做好吗？但是我们的神，他能。所以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我有很多问题，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有各样的问题，但是神早为我预备好了答案，他的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遇到这些事的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这么一祷告，这么一想，我的心里就特别安定。虽然那个问题可能都还没解决，还在那儿，但是我心里已经安定，我就不像再像以前那样，我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吃不下饭。现在呢，我遇到问题，我也能吃下去饭了，我也感觉我睡觉也没问题了，好像我这么一祷告，我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已经解决了。所以我觉得信神真的是特别好。当我在和人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别人冤枉我，或者别人欺负我了，我委屈了，有时候我也很难受，我自己觉得好像眼泪往肚子里流。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就想到神把他，我们是得到神的人，那我们得到的是至宝，耶稣基督把他自己都给了我们。我是就这么和人这么一点小事，我还需要计较吗？我已经得到了那么大的宝贝了，我还在乎这么一点小事情吗？这样一想，心里过去了。在教会里，我来到这个教会两年，我和弟兄姐妹一同祷告，我们互相勉励，互相提醒，也有大家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在主里，我们共同关心，好像拉着手一样一起往前走。我经历了，我们是一同在这里经历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就这样一份喜乐，真的远超过我过去在世界上所求的那些金钱、房子，还有那些什么所谓我觉得重要的那些成就感、那些名利，那些都是暂时的。那些你得到了，你一转眼看到别人比你钱还多，比你房子还多，或者比你地位更高，你马上心就落下来了，就失落了。但是这个不会，这个一直这份满足，这真的是满足的喜乐，这份满足的喜乐一直伴着你，而且它一次一次的在你困难中鼓励你，拉着你能走下去。那么我的感受呢，就是信主真好，有教会真好。谢谢大家。
感谢主，借着我们姊妹的见证，给我们看见主是改变我们的主。我从姊妹的见证中，我可以体会到主是改变了他，也继续的会改变他，使他更像主啊，更生命更成熟啊。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不会停止的。给我 感觉就是这样啊，也看见说主是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姊妹见证中，过去没有平安，信主以后，他在经历中许多心里就平安多了啊。所以下面我们开始传福音，但是我们传福音前，我们有一点祷告啊，我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奇妙的救主。今天孩子在这里向传福音，愿主你自己向在我们中间的福音的朋友显现，向他们的心灵的深处说话，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你爱世间没有每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人，你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生命为我们倾倒。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主恩典的手中。主啊，你纪念在我们中间的福音的朋友，求主的圣灵在这里运行，开人的心里的眼睛，让他们得以听见主的声音。主啊，随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个耳朵，我们有一个眼睛，眼睛是为着看的，耳朵是为着听的。我想我们从小就会听见许多的声音啊，许多爱我们的人对我们的谆谆的教导。许多时候妈妈爸爸会教导孩子怎样的做人怎样的谦让。许多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医生会告诫我们你要吃什么药。有的时候你有难处的时候，朋友就会帮助你，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怎样的解决是好。我想世界上有许多，你如果遇见许多正常的人，好心的人，他都很乐意把他过去所经历的一些经历告诉你，使你呢从中得着帮助。我想你如果旁边有许多好朋友好老师非常有道德的人，我想你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常常会跟你有许多的帮助和提醒。朋友的话，如果朋友是真诚的，有的时候会责备你，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遇到永远的事情，遇到生命的事情，谁也没有办法帮助你。所以刚才诗班唱了一首诗歌，第一首的时候，我特意向以琳姊妹把她的诗篇把她的诗本拿过来，我说你借我一下。所以第一节他唱，亲爱朋友，听主声音，听主说我爱你啊。所以一个人不但要会听朋友给你人给你的讲话啊，但是我们今天真是需要听神给我们说了些什么。我在准备今天的福音讲道的时候，我选择了圣经中的两个人，一个是施洗约翰，那一个自然是我们的主耶稣。施洗约翰和主耶稣有一些地方好像也很相似。施洗约翰的事情，早在他没有出生以前，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记载，就记载下来说，将来有一位人呢，要在旷野中哭喊要修直主的路，为主预备一帮合用的百姓。这是施洗约翰还没有出生以前，圣经老早就记载了这一件的事情。还有一位就是主耶稣我们的亲爱的救主，他说将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约翰的父亲叫撒加利亚，他是一个祭司。 他母亲叫伊丽莎白。他的父亲在神的面前是个义人，他们夫妇都非常敬畏神，但是他们没有孩子，年纪也非常老迈了。有一天呢，撒加利亚抽签抽到了到圣殿里面去烧香，去烧香。这个烧香啊，他们说有的祭司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抽到一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撒加利亚就在这一次抽到了进殿烧香的这一个签，他要进去在主的香坛上烧香。他正烧香的时候呢，主的天使向他显现，站在香坛的旁边。他看见吓坏了，吓得不得了，吓得不得了。所以天使就对他说，这个天使叫加百列，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说撒加利亚会在神面前祈祷什么？他们何等盼望有一个孩子啊，有孩子，但是伊丽莎白不生育。但是你看一个人的祷告神都纪念，这天使告诉他，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了，听了祷告。听什么祷告呢？我想撒加利亚在主面前是迫切的为着这件事祷告，因为这一对的夫妇啊，在主面前他是非常敬虔的，是一个义人，遵守神的诫命礼仪，在非常的敬畏神。但是在旧约的里面，如果人敬畏神呢，神就会赐福给他啊，如有许多的孩子啊，生养众多也是一个祝福。但是这一对年老的夫妇虽然这样的敬畏神，但是在人的眼中看，他为什么还没有孩子呢？但是他们还是迫切的祷告。也许到撒加利亚年纪很大了，他也不祷告了，觉得这已经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了。但是这时候，就在他烧香的时候，天使就向他显现，就对他说，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主耶稣当神向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他也告诉说，你的孩子要叫什么，将来的孩子要叫什么，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很少见的事情。但是约翰呢，还没有出生啊，就写在圣经的里面，所以将来要实现要应验的一件事情。而且他的名字天使也告诉了他，伊丽莎白告诉了撒加利亚。那我就把这件圣经念下去，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行在主面前，叫维护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以信这事呢？人都是看自己，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已经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告给你。 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
必然应验。
好了，天使说：“只因你不信啊，只因你不信，你比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撒迦利亚在殿里啊，烧香的时候，百姓就在外面祷告，但是他在里面许久不出来。那大家都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啊，出了什么事情啊。当他出来的时候呢，他不能和大家说话啊，他在，因为他知道他在店里见了，他们就知道这个人一定在店里啊看见了一个异象啊，当然他们不知道他去见了天使，所以他不能说话。他没办法说话，怎么？他只能向他们打手势啊！他竟成了哑巴，竟成了哑巴。撒迦利亚供职的时候啊，结束了，他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他的妻子以利沙白怀孕了啊，就他藏在家里五个月，说：“主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我要把在我人间的羞耻除掉。”哦，原来一个人不会生孩子是一种在人间的羞耻，在犹太人看来。那这件事啊，就这样的成就了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六个月以后，天使又到一个女子那里去啊，这是一个童女，叫玛利亚。玛利亚真主就向她显现，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着这话就非常的惊慌，反复的思想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玛利亚就觉得，哎，我玛利亚因这话非常慌张啊。天使对她，玛利亚不要怕，她心里就很害怕了。我是个童女啊，我是个还是啊童女，我怎么会有这件事呢？这玛利亚，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你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啊，没穷尽。约翰出生了以后，他就住在旷野，他长大以后就住在旷野。穿的是骆驼的毛制的衣服，吃的是蝗虫和野蜜，他住在旷野。后来神兴起约翰，他就在约旦河一带受洗，为人受洗。他说了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应当悔改。”我们知道说听话是非常注意的啊，看谁所说的话啊。许多的时候，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谁的话都信啊，祖宗的话也信，祖宗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啊，人说的话我们都信，医生说的话都信，但是偏偏不能信神的话，这是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心偏于邪，我们对神是拒绝的，但是对许多啊上当受骗的话，骗人能骗你的话，他却会听。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注意，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注意谁的话是可信的，是可听的。神的话是可信的，神借着他的仆人向你所说的话是可信的。那很多人就当在犹太全地啊，就很多的人来到约翰那里承认自己的罪啊，受浸受洗，约翰就给他施洗。约翰说：“毒蛇的种类啊，谁叫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啊，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约翰对那些受洗来的人啊说的这些话。那有一天 有一个人也来了，他要受他的浸。约翰看见这个人，他就拒绝，要禁止他，要给他受浸啊。他说我理当要受你的浸，你反而到我这里来了啊。但这位人就跟他说，我们当尽诸般的礼仪。后来这位人就受浸了，受浸在约翰河受浸。当他起来的时候，天开了，圣灵仿佛像鸽子一样降在这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耶稣，并且身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哦，约翰说，我知道了，过去我不认识他，但是猜我那个来约水施洗的那个人说，降临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谁就是愿圣灵与火给人施浸，我给他解鞋带我都不配啊。施洗约翰本来也不认识他，但是施洗约翰看见这一个人的时候，就觉得他在他的面前他也是个罪人啊，要受他的洗。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降世为人，来到地上，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啊！这正是神独生子的荣光。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做人，来到地上做人，他来做什么？他来做救赎的工作，他做救赎的工作。但有一天，约翰主耶稣也在地上行走。但有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有一个大麻风，他说，主啊，你若愿意叫我洁净了吗？主耶稣就用手摸他，说你洁净了吧，他就大麻风就洁净了。主叫他不要去宣扬啊，不要宣扬。后来有一位外邦人的百夫长，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有一个仆人得了瘫痪病，这种瘫痪病他说非常痛苦啊，他就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啊，也是我有个仆人啊，病得很重啊，求你啊，他差了一个仆人到那里去求耶稣，耶稣就说我要，那我就跟你去一起去吧，我去医治他。当耶稣走在半路上的时候，哎，突然他感觉有一股的人力从他身上出去了，哎，他回过来问周围的人，谁摸了我？那他门徒说，这么多人千千万万挤着你，谁摸你啊？他说不对，一定有人摸了我，因为我有人力从我身上出去。他转过来的时候，有一位摸他的那个妇人呢，看掩盖不住了，他就说是我啊，因为这个妇人呢，他病了许久啊，他花费了一生中所有的积蓄来医治他血肉的病啊，但是都没有得着医治，而且越过越严重。但是他看见耶稣经过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信心了，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服，我就能够得着医治，我的病就得着痊愈。因着这样的信心，一摸他，突然感到他的疾病得着医治了，哎呦，真感谢。所以耶稣转过来对他说，孩子，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好了，我们再次解决，再往前走。那百夫长赶紧从家里赶出来，他遇见了耶稣，他说，主啊，仆人，我真是，你到我家我真是不敢当啊，因为有兵啊在我以下啊，我只要叫他去做什么事他就去做。主啊，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主耶稣非常称赞这一位外邦人有这样的信心。主耶稣对主耶稣说， 对周围人说，我在犹太人中还没有见过这么有信心的人。这位百夫长是认识什么？认识权柄。主耶稣有权柄，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有权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只要说一句话，百夫长回去了，他的仆人也得着医治，得着医治。我举了这两个例子，说的这些话是为什么？所以说，只要是神的话，我们要信呢、啊，要信呢、啊，不要去听信人所说的话，人所说的话，要听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刚才我在下面，我心里非常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在那里说到一件事情，他祷告主的时候，在那里掰饼聚会的时候，他说耶稣回过身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那两个人就说，主啊，你夫子你在哪里住，在哪里住。今天正是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我正是预备到这两个施洗约翰，他不但受洗，他旁边有许多的门徒当有一天他看见耶稣从那里走过去的时候，他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就是圣经说在我以后来的但是他是在我以前因为他是神但第二天呢，几个门徒又和他站在一起，他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旁边的两个门徒就跟着耶稣去了。走着走着，耶稣知道后面有人跟着就回过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这个话多么宝贵啊，你们要什么？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会问神，要问我们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们有许多的祷告祈求将我们的需要告诉主，那就是我们要什么但是这两个人问得非常好，要什么？有的人有水平的人就要得好，没水平的人就要得很普通的，是吧？有的到我们领导面前你要什么，他就说要这个孩子到妈妈爸爸面前，你要什么他也会说这个过去有一个人他父亲家里非常有钱的，但是他父亲快过世了，孩子又在外国读书，他一时又赶不回来，他知道自己的日子可能等不到孩子会回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的律师就跟他说，你写一份遗嘱呗。写份遗嘱，他写了一张遗嘱，很简单，我把我所有的我的产业，我所有的都交给这个管家我的儿子，你只能在我所有的财产中你只能选一件。父亲过世了，孩子也回来了，那这时候律师就得想把父亲的遗嘱告诉这位孩子。孩子一看，哎，这父亲老糊涂了，我就选一件。他非常的沮丧，我父亲有那么多的东西，我选了一件就丢了99件了，是吗？但是他的律师就告诉他，你损一件你损谁呀于是就告诉他，后来你要选谁呀，他问他了，在众人面前因为这是见证，他说我损那个管家。他选对了吗？选对了，因为什么东西都交给管家了嘛，管家也是他父亲的财产他一点都不丢失 神将万有都赐给了他的儿子，神把本性的一切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藏。今天神要给我们什么？他把他的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神是何等的爱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两个人就跟着耶稣去了，就和他，耶稣说，来吧，你跟我来看，你来看啊。主耶稣就在那里和他们，他们就和在主耶稣住了一天一天。我相信这一天主耶稣是非常忙的啊，他在那里医病，他在那里讲天国的道啊。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刚才我说，人的话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听的，但是神的话我们更需要听。今天这是一个时代的信息消息，你们要悔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犯了许多的罪，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认识神，顶撞神，也不信神啊，在那里拜偶像啊，羞辱神。神难道是人手所造的偶像？那是神吗？那不是神。当以色列人啊，是神分别出来的子民，神告诉他你不可拜偶像，但是他后来他们也堕落了啊，就学习啊，效法他们周围的列国的人拜偶像，神就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分散到赶出去。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这是一个何等的严肃的一个信息啊！天国近，神的国近，你们要悔改。这是施洗约翰在那里预备人的心，让人知道说在神的面前我需要悔改，我是个罪人啊。但是神来干，主耶稣来干什么？主耶稣说，我来不是救义人，而是救罪人。所以今天我们都有救，是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来救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那耶稣，主耶稣和主耶稣在一天，好，他们就认识了这位主。所以一个人你跟他住两天，住在一起啊，你就更加认识他了。你和他喝一杯咖啡，你只是认识他某一些方面哦，可能啊，他讲话的口音是这样子，他里面想的是什么。但是你和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认识他更多，认得更多啊。所以夫妻之间彼此认识更多，因为什么？长期住在一起，是吧？开头谈恋爱的时候都非常好啊，那两个都很好，但住久了。他说我有个学习啊，爱是很久忍耐啊，爱是很久忍耐，所以彼此之间相处啊，需要是有的时候需要忍耐，需要忍耐，彼此的赦免是吧，彼此的包容。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这两个人住的一天，他们就走了。结果其中有一个叫安德烈就找他的哥哥，他说我遇见弥赛亚，这是不得了的发现哦！他说这是救世主啊，弥赛亚。后来他们两个都成了主耶稣的门徒。你说住在哪里啊？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我们世人中常常很重要的事情。你住在哪里哈？我们许多人会住在悉尼，也很感谢主，心里也觉得这是一个的确气候很好的地方。我的老家是在南方，那里非常的炎热和潮湿，我们家又是住在西南，太阳晒风又吹不过来，所以我非常能够耐高温，但是我很怕热，是因为是那个环境把我造就成那个样子。我记得我每年有的时候常常不注意，我就会得一个 病就是红眼睛啊，因为中上火的太厉害了，所以住在哪里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次耶稣治完人的病，讲完道啊，他就告诉门徒我们要渡到那边去，门徒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渡到那边去啊，门徒就把他们就上船了啊，他们就和主耶稣一起在一张船上要渡到那边去啊。主耶稣迎着一天他的劳苦，他好不容易得做一个休息的地方，他就在船尾那里枕着 cushion， 要枕头在睡觉啊。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说？有一位青年的人呢到他那里，他说我要跟从你，所以说狐狸有洞，鲲鸟有窝，人子没有枕首的地方，可见在地上没有一寸土地是属于他啊。但是他来到地上啊，是为了要来拯救人，可见他何等的辛苦啊！许多的时候他顾不上吃饭，人说这是疯子，疯了，都疯了啊！他实在看见许多人的需要，有的人啊挤在那边，把满满的屋子都坐满了人呢、有一个摊贩的人，哎呀，看见要来把一个病人要给他来医治，没办法，这几个朋友非常像中国人说很肝胆呢，就把他抬着，把人家的屋顶给拆了，挖一个开一个洞，把这个人坠下去，他正好坠在耶稣的旁边。耶稣说：“因着他们的信呢，这个人得着医治了。”说主耶稣在地上是非常的辛苦和劳碌，整夜整夜的祷告啊，整夜整夜的祷告。我想耶稣所做的事情啊，让这几个人看，让那两个人看见，为什么？你看他不像别的医生啊，我看过医生，我不太称病，但是我需要有的时候也看过医生。病得那殃殃的，我不能不去看医生啊！我不能说对，我常去看，有的时候去看那郭泽民弟兄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忘了，对不起，我最近实在是记忆力不好。我常他给我许多的帮助，但是我不能说啊，医生啊，路易斯啊，啊，路易斯是吧？路易斯啊。你如果愿意就让我这个病好了嘛，那他会怎么说？你疯子啊，你这傻瓜，我怎么愿意，我愿意你就病就好了，我给你开药啊，如果开对了你吃了肯定会好，是吧？我另外一个医生常常，我就岳母，我从小也常常找他，他也不能给我摸一摸我病就好了，是吗？但是你到主耶稣面前他没有给你开药啊，是不是？他给你摸一摸，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啊，你相信他得救了啊。这是神啊，他显出是神啊，所以我们要信神，这是神啊，独一的真神啊，是神的儿子啊，不是信人手所造的神，人把他捧为神的神，那不是神啊。他没有上过天，他怎么带你到天上去啊？因为主耶稣说除了在地仍然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生过天，是吗？但是主耶稣是从天上而降的了，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再说到那个船开到一半，突然狂风大作啊，那个浪卷得非常大，他的门徒非常的害怕，到因为什么？这些都是渔夫，本来是经历这些风浪，他们是有经历的，但比平常的人他是更能够抗风浪的，但是他到那个时候他们吓坏了。但是耶稣还在那里睡着，他说主啊，你不管我们了，我们要丧命了。主耶稣起来斥责那个风和浪，浪平静了，风止住了。主耶稣说你们小信的人，你们这小信的人，可见大自然也在他的掌管之中。你知道为什么要起这个风和浪吗？是仇敌在那里拦阻他到对面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啊。船靠岸了，有一个人跑过来啊， 他说：“神的儿子啊，我与你什么相干？你要让我去受苦吗？我的时候还没到。”这是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呢，他不住在家里，住在坟营里。许多人用铁链把他锁住，但是他被挣断了。锁链不够吗？锁链和脚镣一起上，脚镣被他砸碎了，铁链被他挣断了。没有人能够制服他，他也不穿衣服，成一个非常反常的人，住在坟营里，整天大叫大叫。你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吗？而这个人走过来的时候，他怎么会说这句话？肯定不是他这个人所说，他这个人还没有这眼光，还认出这个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群。”是一群的鬼住在这个人的身，附在这个人的身上。哦，鬼就央求耶稣说：“啊，让我们进入猪群嘛！”耶稣准他了。这是鬼就出来以后，冲向猪群。那里有一群的猪，有个看猪的，大概猪很多啊，有2000头。结果这2000头的猪就冲到悬崖旁边，跳到海里去了，淹死了。啊，这一群的鬼够多的，两千多，至少两千嘛，的鬼附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完全失去了理智，完全不能正常的生活。但是主耶稣来了，他得着拯救了。啊，这个看猪的吓死了，跑到城里村里告诉人这件事情。啊，村里人都来了。啊，看见这个人过去啊被脚这个不穿衣服，被脚镣铁镣锁着人啊，不正常的人坐在那里，衣服穿上，神智也恢复正常了。啊，那些人就害怕，劝耶稣啊离开啊他们的地方。当他耶稣离开的时候，以前呢，那个被鬼附的人清醒过来，他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主耶稣不让他跟从他。主耶稣说：“你回到家里，把主所为你成就的事告诉家里的人。”好，结果这个人就在那个地方把主为他所成就的事啊都传扬开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说这些主耶稣曾经在地上所做的事，所讲的话，啊，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福音那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匆匆忙忙的有真理，有恩典。真理是什么？是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所说的话，每一句都要应验的。啊，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啊，他所做的事呢，就是恩典。他医病，他赶鬼，他所做的事显出他是神的儿子，这是没有人能做的事情，也没有人能说的话。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你们今天来到这里啊，许多人说我要入教，入教，他们在寻找中啊。今天你来到这里啊，教会要给你传扬福音啊，告诉你信耶稣的人罪能够得着赦免，信耶稣的人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这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在地上3年半的时间里医病赶鬼传道给世人听，是许多人得着医治。他把神的爱见证给世界上的人，他对他的门徒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差我来的父。”啊，主耶稣是神的发表，神的心意的发表。神为什么要差遣耶稣基督来呢？啊，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可信的，十分可信的，可佩服的。耶稣基督降世，是要拯救罪人。朋友们，我们 生来就是一个罪人，因为亚当我们的始祖不听神的话，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使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是亚当的子孙呢，所以我们继承了亚当的罪性来到地上啊。亚当因为不听神的话，罪就进入到这个世界，罪也进入到亚当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好像看见属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没有那个能力能够反应过来啊。我们天天看见神所创造的万有啊，你可以欣赏这个树很美，这个海很漂亮啊，这个山非常的雄伟啊，非常的美奇妙啊，但是我们从来不想到这是谁造的啊。我们可以很说自然而然来的嘛，是吗？一根别针都需要设计和制造，我是学机械制造的，有什么不是制造的，是吗？但是神是创造万物的神，所以神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晓得有神，无可推诿。你今天必须相信有神，因为万物摆在你的面前，你不能不说这是没有无缘无故来的啊。万有都有很规律的在那里运转，是神借着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所以万有在那里照着神的旨意在那里运转啊，何等的奇妙，伟大的宇宙人无法想象它有多大，因为神是无限的啊。但是一个有限的人啊，一个人在地上我们可能活不了100岁或者100岁以上，是吧？当然古代有活到900多岁的，就在这个短短的100年里，神还是人的里面，不是仅仅活这100多岁啊，人的里面是有永远的啊，神将永远放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我们的罪是我们死就领到了众人，罪死是罪的工价，你不得给，每个人都要领受的，所以人人都有一死，这是很绝对的一句话，有没有人不死啊？没有，是不是？没有不死，但人都犯了罪怎么办呢？那许多就兴起宗教来了，我要好好的做好人啊，将功赎罪啊，罪还是罪啊，你做好事是应当的，你做罪神还是要审判的，是吧？所以罪怎么了结，这是人许多人思想的问题啊，这还是有思想的人能写思想的问题啊。有的人说死了就没有了啊，这很轻松的一句话，是吧？很轻松的一句话，人死了如灯灭，没了。但是神的话说，死后且有审判，你还在那里，你的灵魂还在，你只不过这个肉身，用土造的肉身要归于尘土，你这个人要在神的面前等候永远的审判。我们在这里不过一个小时，在一生中是非常短暂的，可以不记得，但是在一个小时里面，人能做什么成就呢？能得着什么啊天大的事情呢？这是很难想象的啊。你得做一个好的工作，是因为你十几二十年在那里努力的学习，因为你有这个能力得做这个工作，你就觉得很庆幸，这是几十年努力的结果啊。也许后来你升了一个什么位置高位，你也是几十年在那里殷勤的工作把你摆在那个位置上，但是今天在这里一个小时或者不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你能够得着什么奇迹啊？神的恩典就叫人得着最大的恩典啊，最大的福气。信耶稣的人有福了，信耶稣的人最得着赦免，并且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亲爱的朋友，你虽然只在这里坐一会儿，今天神在这里要将他的救恩赐给你，要将他的儿子来赐给你。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是给世人，是给每一个在座的人，只是在座的人有一些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有一些人因着神的恩典今天来到这里有机会听见福音。 信他的人不至灭亡，信他的人反得着永远的生命。刚才为什么讲到一些人得的医治呢？就是他们对神对耶稣有信心，他因着这样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就得着了他的需要。他是长大麻烦的污秽的，神洁净了，主耶稣洁净了他，因为他信了啊。一个血肉的妇人，医生没办法治他，这是有情可原的。许多的病不是都能治的，是吧？有的人为什么世界上有时候不治之症？不治症就是没办法治的。来到轻轻的一摸，信心的一摸，他得着的医治，并且主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可宝贵了：孩子，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平平安安的回去嘛，一个人的平安是多么宝贵啊！我们今天啊，在地上不是都有平安的，是不是啊？啊，今天忧虑什么，明天忧为什么忧虑？忧虑就是里面没有平安。所以神告诉我们要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啊！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不是世界人所赐的，我赐的平安不是世界人所赐的啊！虽然你们在地上有苦难啊，但是你在我里面有平安。平安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和平的。我们这个犯罪的人是以神为仇为敌的，许多时候说自己说没有神，但一谈到事情有神的时候啊，他对神好像非常的愤怒，非常的不满啊，这很奇怪的事情。你不是没有神吗？那你说起神的时候，哎，你就把他你本能的里面的东西就表现出来了，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犯罪了，我们在神面前是个罪人啊，我们在神的面前顶撞神啊，不认识神啊，不尊敬他，不把神当有的感谢和赞美献给他。我们做人实在对神是来说极其的不易，但是神爱我们，要来拯救我们啊，要与我们和好，因为我们心里这个人天然的就是与神为仇为敌的。神为了要使你与他和平，他亲自差遣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因为有罪的人罪必刑罚，但世界上都有罪，那他应当受到应有的刑罚，因为这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不能改变，但是神也是慈爱的，他也是蛮有能力的，他就差遣耶稣基督这位无罪的耶稣，所以他要是童女所生，童女所生就跟亚当所生的就不一样。亚当所生的是继承了亚当天然的生命，童女所生是神的灵库壁的这个女人啊，她的母亲，她给她一个身体，肉身的身体。所以主耶稣说：“燔祭、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欢的，但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为着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穿上肉身，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啊，来遵行神的旨意。他最后顺服以至于死，他是没有罪的。审判他的比拉多，他是当时的那是犹太罗马帝国的官，他觉得这个人没罪，所以犹太人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说：“如果你不把他钉十字架，你就不是那个皇帝的忠臣啊。”这个人很聪明，政治家都很聪明，他嗅觉非常敏感，因为他里面可能有一点对皇帝不满的东西，甚至要造反。哎，他听到这句话，他知道他要怎么，他因为犹太人，他劝也没办法，他就拿一盆水，他在那里洗手。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罪来。”他犹太人说：“钉他十字架。”他说：“就照你的，钉十字架。”但是犹太人说很勇敢的，他说什么，他们说什么，钉他这个人罪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身上。但是你知道吗，读历史的人知道，公元后耶稣钉十字架后30多年，罗马帝国的将军提多就来围攻了这一座城耶路撒冷，结果在耶路撒冷里面被杀的人不计其数，最后有1万多人，剩下的1万多人 剩下的人呢，就在被掳到各地去了，做奴隶啊，或者，但是有10,000多人就掳到去罗马建那个斗兽场，那个就是犹太人那些奴隶所建的。神的话真是应该听的啊，他们所说的话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神就照着他们的那所做的应验在他们的身上。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因为耶稣没有罪，他能够代替人的罪，他也愿意甘心情愿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血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为我们死了。神今天能够向我们施恩，是因为耶稣基督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啊，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亲爱的朋友们，说了这么多，我们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爱我们，他甘心乐意为我们这些顶撞他不认识他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咒诅啊，为我们成为咒诅，但是他三天复活，啊，第三天复活了，啊，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主耶稣来不是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叫你顺着这个新的生命，天天的长大成人，啊，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这是何等的恩典啊，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本来要走向灭亡，今天因着信主耶稣白白的恩典领到我们，我们不至于灭亡，并且我们得着一个永远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啊！将来主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当主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对他门徒说，我去是为你们有益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预备好了就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感谢主，神的话有些还没有应验，但是神所说的话都是阿们的，都是真实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请你快快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他是真神也是永生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你们如果愿意心里有感动信主的，你散会以后或者可以到前面来，我等着你，跟你有一点祷告啊，或者你找你周围的弟兄姊妹和他一同有一点祷告，表示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们今天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救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拯救的，但是你为着我们降卑你的自己来到地上受尽的苦楚，你把神的爱向我们显明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最后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哦，主啊，天都黑暗了，月太阳也不放光，地都震动，显明你是神的儿子，主啊，当你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太阳也掩面遮掉它的荣光，地也承受不了这样的是都要震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爱我们，但愿你自己的爱借着你的圣灵今天在这里感动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让他们一个一个的都能够就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你自己的爱也再一次感动我们，主啊，让我们认识你的大爱，也学习来爱你侍奉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